路透社日前报道，中国在2019年超越俄罗斯成为乌克兰的最大单一贸易伙伴，去年贸易总额为 189.8 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是近 80%。 报道说2021年乌克兰对中国的出口额为80亿美元，以大宗商品铁矿石、玉米以及葵花籽油为主，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以机械和消费品为主，大约是 109.7 亿美元。乌克兰在2017年起正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最早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奥梅尼安曾经在2018年9月表示，乌克兰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600亿美元发展交通运输，以提升该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当中的地位。2020年乌中双方签署了加强基础设施融资以及建设等领域合作的协议项目。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年1月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字指出，2021年的前11个月，中乌货物贸易额达到 17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7%， 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继续稳居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而此外，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1年前11个月，中资企业在乌国的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是达到 66.4 亿美元，亦都跃居同期中方在欧亚地区国家的首位。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和乌克兰维持一种准战略关系，因为乌克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它是所有前苏联当中除了俄罗斯以外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并且位于东欧和西欧的交汇处，亦都是欧洲的粮仓，是北非、中东和东南亚国家的主要谷物供应国。在俄国的北溪以及南溪天然气管道建成之前，乌克兰同时亦都是俄国主要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运输交通要道。因此中国如果想要与欧洲国家交流，不理是从陆路还是是空路，都一定是要经过乌克兰。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杨三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乌克兰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很快就获得中国承认其为是一个独立国家，中乌开关于1992年建交。由此可以看得出乌克兰对中国的重要性。
中乌之间他们具有一种准战略关系，就是说大国的战略关系是中国跟俄罗斯啦，中国跟欧盟，中国跟美国。乌克兰是一个准战略关系，
中乌之间就有一种准战略关系，就是说大国的战略关系是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欧盟以及中国和美国。中国和乌克兰是一个准战略关系，因为它的战略地位的位置非常之重要，所以过往的一段时间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是非常之好。他说除了矿藏以及农产品之外，中乌之间也都有一些军事上的合作。中国是乌克兰出口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比如中国首艘的航母辽宁号，它的前身瓦良格号就是乌克兰造船厂制造。中国的野牛级气艇登陆艇也都是来自乌克兰。杨三益表示，乌克兰自2017年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对乌克兰有很多的投资，包括中粮集团在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海港兴建了一个造价7500万美元的粮油中转码头，以利粮食出口。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为乌克兰首都基辅修建一条地铁。而另外，中国港湾公司亦都承接了黑海沿岸的切尔诺莫斯克港的清淤疏送的工作。而此外，中国华为公司标下基辅的地铁4G 网络建设项目。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巨头龙源能源力，尤其是在日内市兴建了大型风力发电场，而在建成的南方风电站项目成为了到目前为止中资企业在乌克兰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2月24号，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2月28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谈判。 前日丽亚安全政策中心常驻执行官傅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用一个有趣的伙伴以及一个尴尬的伙伴来形容中国对乌克兰以及是对俄罗斯的关系。他表示，乌克兰和中国彼此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中国基本上考量他们在欧洲的利益，而且认为乌克兰迟早是倒向欧盟，所以中国在欧洲国家的发言措辞亦都很有趣，总的是我们来了，我们是协助国家发展的帮手等等。他说俄罗斯真是一个尴尬的伙伴，因为这场的战争是由俄罗斯发动，虽然外界通常称之为乌克兰危机，但是实际上它是俄罗斯的危机，甚至亦都不是俄罗斯危机，而是一个由俄罗斯老头子挑起的普京危机。没有人想要加入战局，即使中国亦都不愿意，因为中国并不需要这一层的危机，这个会令到中国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Ukraine under any kind of management in future will remain interesting for China for the same reason.
傅容并且表示，乌克兰在未来的重建当中，不理是在任何形式的管理之下，仍然会为中国保留一带一路倡议，而中国的意图亦都显然是继续与乌克兰保持良好关系。分析人士是研判俄乌之战的走向可能有四个，一个是俄罗斯是完全吞并乌克兰，但是这种可能性是较少；第二种就是分割，比如是同2014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宣布独立一样；第三种是普京讲得是最多的，就是要乌克兰中立；最后一种是出兵吓吓西方后撤军队。而乌克兰保持中立将会对中国最有利，因为乌克兰的国土地面积是很广阔，而又不加入任何一个军事组织，将会使到中国的外交策略挥洒空间最大。有分析认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爆发冲突之前，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就经常遇到阻碍，因为乌克兰商业环境不理想，中国企业经常遭到是合约的纠纷，导致中国公司经常是有无法开工建设的情况。如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难保过去中国帮忙乌克兰兴建的基础设施不会被摧毁，等于中国这几年在乌克兰投资的建设是毁于弹迹。除此之外，乌克兰前途未卜，万一战后乌克兰的所有权归属于是俄罗斯所有，未来的重建工程就好像是俄罗斯一手包办克里米亚重建工程一样的模式，中国难以分到一杯羹，甚至因为中国的手是伸到乌克兰而触动了俄罗斯的利益，使到中国在乌克兰的一带一路项目亦都可能会被取消。如果乌克兰还能够拥有主权，但是因为战争经济受到重创，未来是否有能力补偿中国投资的损失，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不回。不过美国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尼中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有不同的睇法，他认为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之路将会使到乌克兰更加需要中国，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在这个时候可以提供更快更多的资源，即使是未来由俄罗斯主导重建，但是在全球化的经贸关系之下，俄罗斯不可能全部都是靠自己，乌克兰亦都仍然是需要外贸，而且俄罗斯在战后对外形象大伤，俄国如果是想对外做生意，中国反而是相对好用的招牌。他说俄乌战争对中国一带一路虽然或者是有些是阻碍，但是这个阻碍不会是太过长久，因为战争总会落幕，无论结局是怎样，乌克兰的地理位置仍然在那里，这一处中国一带一路必经之路不会凭空消失。
只不过他们协调的对象就是对口的窗口，也许是泽连斯基的政府，也许是换一个政府，也许换的是亲俄政府，不一定。
只不过中国协调的对象就是对口的窗口，或者是泽连斯基政府换一个政府，或者是换的是亲俄政府，亦都不一定。但是关键是在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在一切比较尘埃落定之后，还会是继续进行，所以中国和乌克兰未来的任何政权都是仍然需要继续打交道。翁理中表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国现时尽量保持中立，不去批评俄罗斯的原因，因为他未能够分到利益的机会， 将大于现时就加入美国阵营去批评普京。前日内亚安全政策中心常驻执行官傅容亦都表示，除非乌克兰被彻底摧毁，但是他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否则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将可以看到中乌贸易关系持续延续。
So, whatever the outcome of the conflict, China under the present leadership will remain. 傅容
表示，所以不理最终冲突结果是如何，中国所面对的是乌克兰领导层，还是会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保持兴趣，对中乌贸易关系以及投资关系感到兴趣。所以战争对一带一路倡议来讲并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在某个时间点大家将会看到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合作是延续下去。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杨三益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目的不是要驱逐中国，而是要为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相反的，中俄两国在北京冬奥前后如此紧密的合作给予外界很多的想象空间，所以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在这次的俄乌战争里面是会受到几大的利益损害。尤其俄罗斯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未来在很多方面都仍然是要靠中国帮忙筹资，包括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工程。因此他认为即使是俄罗斯管辖乌克兰，亦都不会废除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杨三益表示，反而是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的发言表态，是会令一些中东欧的国家以及是中西欧的国家是竖起了耳朵，睁大了眼睛来看中国的作为。因为中东欧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17+1框架之下近几年来花很大的力气来培养的战略要地，而中西欧国家则是对欧盟深具影响力，过去同中国有个激烈竞争的关系，这些国家都是盯住看看中国到底是他们战略上的敌人还是是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